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第四章7到11节这个段落。那么我们再次复习前面呢，我们大致上都提到了有关于彼得书信里面的彼得前书，大致上是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为着这些神的选民，他们在苦难当中，彼得激励他们，鼓励他们具有神选民的身份应该尽的责任与义务。第二部分呢，是谈到了作为神的儿女，不仅仅是神的选民，也是寄居在这世上的侨民。那么同样的呢，这信徒在作为一个侨民，他应该有的责任与义务。那么第三部分呢，正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彼得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除了是选民，是侨民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在被逼迫当中被分散在各地的善民。那么作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儿女，仍然要有的责任以及义务。而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经节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善民应该有的责任与义务的第三部分。彼得借这些经文，借这个书信，鼓励受苦难中的信徒们，作为一个善民，怎么样面对逼迫呢？第三点，我们来看，今天从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彼得告诉我们，就是既然知道结局近了，那么一定要警醒来过日子。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确定万物的结局近了。第二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结局临到当中呢，信徒应该要尽的责任。好，那么我们先进入到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彼得前书4章7节的上半段。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看到，彼得告诉当时的信徒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呢，在这里很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彼得阐述了几方面的重点。第一点呢，他是讲到这个世界呢不会继续下去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结局。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现今活着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啊，要长命百岁，要活得长长久久，我们总觉得日子呢好像是永远过不完的。特别对于受苦难的人来讲呢，日子过不完真的是苦上加苦啊，不晓得这个苦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那么彼得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讯息，这是彼得从神来领受来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想说把这个苦日子缩短了，用这种说法呢想出这个理论来帮助当时的信徒，不是。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彼得是用确定的语气。在原来的用词当中呢，这个彼得用的希腊文万物呢，是加强了这一句开端的一个语气，也就是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结局是确定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是万物的结局，不是只有我们生命的结局近了，不是说某一个历史要结束了，也不是说犹大国的这个国家所受的苦难要结束了，不是的，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整个的世界，不得了了。彼得在这里讲的是万物，包含人类，包含地上所有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彼得确知的讲，很确定的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不是可能是发生的事，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那么这可以从上面几节对最后审判的提及和这节与上面几节文法上连结的一种紧密关系来确定。我们知道彼得说的不是一种大胆的假设，他乃是肯定说 这个世界不会继续下去，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好，那么第二方面呢，彼得除了讲到结局这个事情发生之外呢，他还告诉我们结局近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不是以后将来才发生，近了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来到了，已经临到了，而原来的用词呢是一个完成时态，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了，不是以后才会来。这个近了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结局的里头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已经临近了，我们正进入在其中，不是以后才会发生的，我们正在这当中。彼得的用词呢正呼应着早期教会中普遍流行的一个信念，因为呢当时的信徒们不仅是彼得、保罗、其他的使徒们，所有的信徒都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而这个再来呢绝对是要发生的，因为当时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阴间的权势，而这正是进入到末后时期的一个表征。所以呢事实上在当时他们有这样一个感受，直到如今呢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感受。可是有人就说了，这个19个世纪1900多年将近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世界的结局还没有来到啊，难道是使徒彼得说错了吗？还是其他的使徒们都弄错了方向呢？不，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结局正在门口，并不表示彼得认为它是在几天或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会发生。相信彼得当时他也理解不是用有限的年日来判定的，否则啊，彼得他的感应他的理解就错了。我们必须记得使徒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于末日的这个日期色上面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说这个日期连子都不知道，唯有天父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末后的日子必定要来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记得神对时间的观念跟我们有限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彼得后书彼得就讲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啊。因此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理解之后就知道这个结局快要临到了，意思是指着我们已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了。而神在耶稣基督里道成了肉身，成了这世代最显赫的事件，其中真正的意义是指在这重大的事件之后活着的人都是活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因此我们必须啊要按照这个上文下理来看结局逼近的这个宣称。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用意是在于给试炼和苦难中神的子民带来一个鼓励，并且给他们一种强烈的动力，告诉他们说趁着还有的时候要忠心的为上帝而活，真正的正如耶稣所说的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并不是给他们一种安慰剂说再咬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是。彼得要强调是说在这个结局近的过程当中要把握住机会，不是消极的去过日子，而是积极的要传扬福音，积极的要做好见证，即使在分散各地的这样一个逼迫当中，我们作为善民的神的儿女要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不是在那里等死说一了百了，而是趁着还活着日子，趁着黑夜还没到的时候赶快做工，多救一些灵魂，多传扬福音。好，这是我们看到在于第一点有关于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是确定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从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的后段到十一节这一处经文，我们来思想在结局迫近当中信徒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彼得前书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彼得先表明这个教义的真理，然后基于这个真理呢再做出实际的呼吁。在前面的分享当中，肯定弟兄姊妹你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讲解。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段里面， 在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七节上半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一个真理，这个教义上面的教导，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基于这样一个教义的真理，彼得就呼吁信徒们要做什么。我们来看有几部分。第一个呢，是在第七节的下段，彼得要弟兄姊妹们活出有纪律的祷告的生活。这里面呢，在第七节的下半有三个重要的用词。那么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我们只看到两句话，八个字，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呢，如果我们从中文的解经立场来看呢，不看它原来的意思，可能就是说谨慎自守是一件事情，警醒祷告是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呢，如果从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意来看的话，是三个重要的用词。哪三个呢？就是谨慎、警醒以及祷告。谨慎自守是一个字，那么警醒呢是一个字，祷告呢是一个字。而且呢，这谨慎跟警醒呢，这两个呢都是用过去时态的一个命令式，它是有一种迫切跟决断的意味。而最后一个呢，是一般的希腊文的名词，所有的词语都是含有纪律和规则的，在生活上有关联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对第四章一到六节的警告和指示的归纳。因为这个谨慎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字里面原本的意思是含有要审慎的小心，有的时候呢是指着精神健康方面，就是说呢，你要这个心里头呢要保持思路清楚，相对的来讲就是你要头脑清醒，而且要保持精神跟道德上面的平衡。对属世的疯狂的行动呢，我们要保持镇定。而这句话呢，其实在马可福音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都用到了。也就是说，当主耶稣使一个被鬼附的人心里明白过来，就是这个字。所以呢，这个谨慎呢，就是心里明白过来。那么中文在翻译当中加了一个自守，就是自己能够守住本分。也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呢，是告诉信徒们，当末后的世代万物的结局近了，信徒们呢要把握得住，头脑要清晰，不要呢跟着这个世俗的一些疯狂的举动而失去了方向。我们要在各方面的生活当中谨慎的守住自己，克制自己，不被外在的事物所影响了。好，所以谨慎自守是一个字，告诉我们包含了要头脑清晰。那么第二个呢，用词讲到是警醒。而警醒这个字呢，它的对应的用字就是醉酒，迷迷糊糊的。那么因此警醒提醒我们，就是不要沾染酒精，不要在这个世俗当中迷糊，被迷失了方向。因此彼得在这里是提醒信徒，在主里面，在末后的世代万物结局近的时候，不单单是谨慎自守，头脑要保持清醒，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自制的能力，在判断上能够审慎小心，以至于可以从合宜的角度来衡量事物。更仔细的来说呢，就是从末世迫近的这个角度来看事物，而不是呢从错误的角度来看人生。也许我们不应该把这两个动词的意思呢做硬性的分割，因为呢谨慎自守这个词跟警醒接着带出来的是第三个用词，就是祷告。也就是说，在末后的世代结局已经迫近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祷告。怎么样祷告呢？头脑清醒。怎么样祷告呢？是不要迷失了方向。也就是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的来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祷告呢，是我们要从神那里更清楚的明白末后的世代我们能够做什么。好，所以呢，在这我们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说，活出有纪律和祷告的生活。 彼得用了谨慎自守和警醒这两个词来强调祷告的这件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就是在这末后的世代结局逼近当中，除了要活出有纪律和祷告的生活之外呢，第二个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这在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看到。而且呢，彼得用的词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呢？后面彼得用了一个词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节经文呢要非常小心的应用，因为彼此切实相爱是需要的，而且是末后的世代信徒们最重要的呈现。所以彼得说最要紧的，但是这个理由呢，如果我们用错的话，我们往往在切实的相爱当中呢，我们动机会有问题的。彼得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往往会被误解说因为彼此相爱，所以呢罪就可以不负责任了。错，彼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要讲的是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能够宽容，能够饶恕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来接纳别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我们盲目的或掩饰所犯的过错，乃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可以宽恕接纳别人所犯的错，不是继续的放纵他去犯错，而是我们接纳他会犯错或他得罪我的地方，我们用爱来饶恕对方。可是他所犯的错呢，还是要责备他的。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因为爱的缘故就得到赦罪的能力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爱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之所以我们罪得到赦免，是神的爱，不是我们的爱。我们不能靠爱来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的爱是因为得救以后而呈现出来一个见证。所以呢，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在末后的世代，在万物的结局临到的这一刻，我们要做什么？要彼此相爱，活出见证来。可是得救是哪里来的呢？得救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你非因信就不得这个救赎。很清楚的，救恩是这样得到的。好，所以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我得罪了神，我因为有爱心，所以呢我就被赦罪了。不是，赦罪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我们不要弄混了，把这节经文误导了，那就糟糕了。因为呢，彼得告诉信徒，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彼此切实的相爱是表达出一种爱中的生活。确实在切实的相爱当中，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这个确实是实际的生活要去体验的。也因此呢，彼得继续的在第九节后面讲到了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点，也就是说要互相款待。爱不是嘴巴说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你爱我我爱你，这又不是谈情说爱，嘴巴说说，或是啊有一些小礼物送来送去。这里面在末后的世代，信徒要互相款待，而且经文说不发怨言。哇，这真是啊很贴切的。彼得绝对不是在那里打高空谈理论而已，他知道在末后的世代，这个接待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我们要理解呢，当年呢彼得那个时代，在罗马世界里面几乎是找不到有相当水平的这个饭店或旅馆，没有的啊，都很简陋的，有个地方住，有个客栈就不错的。那么信徒到各地去传扬福音，或是被逼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得到一个接待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接待他。但是在这个接待的当中呢，是要开放自己的家，而且呢是彼此款待，互相款待的，不是只是你去占人家便宜去用别人而已，自己也要开放。那么这是一个切实相爱的具体呈现。彼得更明确的指出，在做的时候不要发怨言。弟兄姐妹，这是提醒我们， 不要出于勉强。爱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去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被勉强说，哎呀，你不做啊，是因为啊，怕人家说闲话。不是的，我们爱弟兄姐妹，是因为生命里面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所以显然我们看到，彼得要提醒他们，这个款待呢，是去接纳那些缺乏的人，但是也不要被滥用了。事实上，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付出款待之情，很可能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不晓得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主的门徒。也因此在这里有一个谨慎小心在里面，不发怨言，不要出于勉强，也要懂得分辨。再来接着我们探讨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这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谈到既然知道结局近了就要警醒的过日子的第二点，也就是在结局临到中信徒的责任是什么的第四小点了。那么这一点呢，彼得所要强调就是要照所领受的恩赐能够彼此服侍。那在这里呢，我们先看这一段有几个特点，有四方面。哪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第九节和第十节在原文呢是连结一起的一句话，从我们中文的和合版圣经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小圆黑点，也就是说九节跟十节是连在一起的一句话。虽然第九节我们在解释的当中是连结第八节的彼此切实相爱，但是呢第九节确实跟第八节这个连贯呢中间是一个句点。那么原文呢同样的在希腊文第九节跟第十节的中间呢是一个逗点。所以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跟前面第九节讲的这个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是具体的另外一种行为的呈现，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谈到是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连结的。好，那么这一段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恩赐这个字。恩赐这个字呢，是指着恩惠的礼物，也就是说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跟我们原本的能力没有相关联。或许可能原来这是我会的一种技巧，但是因为是恩赐，所以是上帝恩惠给我们的礼物，不可以夸口，那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恩赐呢，不是被个人拿来所用，在满足自己的事工上或是自己的成就上，恩赐乃是要彼此服侍，是要服侍众人的。第四个特点是恩赐是要完成神圣托付的，因为呢经文上面讲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好管家就提醒我们呢，我们是被托付的。今天你不是主人呢，我们是被托管的。事实上呢，当时管家这个词呢不是现在的总管大臣呢，彼得所用的这个管家这个词通常是指着一个可靠的奴隶，他是物业管理的一个托管人。那么既然受托管理，他就应该要好好的忠于所托付的，那正是一个好管家的一个典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所用的词的第四个特点，就提醒我们要完成这个神圣的托付。好，再来这一段经文里面又提到了两种形式的恩赐，哪两种呢？我们可以从十一节看到，一个是讲道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服侍的。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呢加了一个人字在里面，我们如果查考圣经你就知道，和合本的圣经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怕有些用词用语不够明确，在翻译的时候多加了一些原文没有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又怕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所以呢在加上去的字呢旁边会有小圆的黑点。那我们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看到人这个字旁边有小圆黑点在上面，那么就表示说原文没有人这个字， 因此这两种形式的恩赐归纳出来，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服事的。那么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讲道的呢是属于外显的，或者是众人面前显明出来的，而这个服事呢很可能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是比较在生活层面上的，不像讲道那么明显的被认为看作是圣功的事。好比说我们讲讲道的，那就在讲台上面非常明显，甚至呢因为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大家都要专注。那么服事的呢，彼得说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所以在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导，以为说啊，哇，讲道的他是呢比较在做属灵的工作，服事的呢是比较是属事的工作。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常常我们把教会里面或是信徒的生活呢将它分裂了，也就是圣俗二分法。那这种二分呢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论在哪一个光景当中，你都应该是在神的面前所做的。你看彼得说那个讲道的是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事呢服事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所以都不是靠自己，都是倚靠神。那么当然呢，在当时使徒行传也确实发生过管理饭食和祈祷传道这两件事情被区分出来了，在这好像同样也被划分，有一种是属于祈祷传道的，一种是管理饭食的。但是这两者之间不要把它区隔成圣俗之分，因为在这里彼得提到的第三个观念就是使用恩赐最终的目标与动机是要荣耀神。在经文当中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可以看到是每一件事，不管是讲道的，不管是服事的，都是要来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好，最后呢用的是一段颂赞词，我们看到是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